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又开始来学习，我们的主题圣经学习，从上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有两课呢来学习圣经是怎么形成的，上一个星期的课呢，我们讲到了就是旧约圣经怎么来的，新约圣经怎么来的，然后呢新约圣经的这种入点啊，就是正点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形成一个封闭的正点啊，然后呢入点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啊？等等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呢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整本圣经的译本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知道呢圣经最早的呢它是用两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里面呢掺杂了一些少部分的这个亚兰语，然后呢新约呢是希腊文写成的。那这两种语言呢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是已经不再普遍使用了那这样的话呢他们是怎么样形成今天圣经的那种几千种译本啊？那最早的一个译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哈？那么先来回顾一下圣经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他自己的启示是一本圣书就是顾名思义。那么这本书呢分为两大部分，叫做分别呢是旧约跟新约那中间的旧约跟新约中间呢有大概两约之间呢有400年的沉默期，在这个400年里面呢上帝没有对人类有任何的启示上帝是没有使话语赐下来那这个旧约新约的划分是以谁为作为标准呢，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标准，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神对人类的启示呢就称为旧约，那是主要是由犹太民族作为保存新约写成新约保存新约的这样子的一个重任呢就是落在他们这个民族的身上。然后新约呢就是耶稣诞生之后教会就形成了对新约的这种撰写保护和流传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知道呢新旧约之间的它就是新旧约之间整卷书呢有包含了66卷书。66卷书是怎么样划分的呢，我们说到了旧约呢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怎么样才能够记住呢，因为39是27了 ,OK? 39、27。那它中间这66卷书它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但是呢它是又合在一起的话呢它又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没有任何错谬的这样的一卷书非常的整全合一。那么他写作年度呢跨越了1500年，有超过40位的作者他们的身份的各异，写作的地方也各异，上个星期我们都讲到了，这就不再多说了圣经的作者是上帝，上帝是他的作者，因为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透过人类的手，他把圣经圣灵的赐下感动，让人手呢来把这个不同的作者呢选择了不同的作者来把他的启示呢写出来，所以他是一位作者，多名抄录员那早期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媒介，什么叫做媒介呢？就是它写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我们总要一个东西来写这个圣经，对不对？那最早的时候呢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最早的圣经的媒介是什么呢？写在这个粘土上面、石头上面、皮革上面，还记得吗？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赐下给他10诫的时候，都是写在两块石板上面，石板就是当时的媒介了，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不发达。所以呢只能够用一些石头和粘土等等的，后来呢就渐渐的有了一些皮革，就可以复制在皮革上面纸卷轴上面那个现在呢主要旧约那个时候你都是用卷的，一卷一卷书，为什么叫一卷一卷呢，就是因为它卷在那个皮上面那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这个皮革很贵，那同时呢抄录本身要花很多的功夫，所以以前呢要有一卷书要非常要很昂贵才能够获得一卷书，所以不是人人都可能获得到的 在后来呢，渐渐的在保罗那个时期，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约的这个手抄本，就是古抄本，他们当时已经形成了这个纸莎草。纸莎草呢，就有点就是纸莎草，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呢里面的用一些它的芦苇呢打成那个纸浆，然后呢慢慢就形成了比较早期的那种比较粗糙的那种纸啊。那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纸样的叫做 codex， 叫做手抄本，就是古抄本了，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书的这种雏形了。那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刷技术呢开始进入到人类历史，那这个工业化的印刷呢就开始流行了。这样的话呢，圣经的就大规模传播就变成了可能。后面我们讲到古腾堡圣经的这个古腾堡印刷术的这种产生，使整个圣经的这个推广和流行的发行呢就变得极为的这种快速那到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到今天呢已经发展到了有声圣经、互联网圣经啊等等等等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各个译本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译本里我们主要是讲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拉丁文译本了哈。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中文圣经产生的时候，一定离不开英文圣经，因为中文圣经是从英文圣经那里翻译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会重点讲一下这两个译本。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就是讲到了有出现过拉丁文译本。那么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只有呢圣经的只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希腊文，一种希伯来文。但是在公元前200年前的是旧约已经译成了希腊文的译本，所以呢旧约也有希腊文译本的，也就是当时旧约跟新约都有希腊文译本那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我们记得上个星期讲到了，就叫什么呀，叫做七十世译本，那本是非常流行，当时保罗啊、耶稣啊，他们当时那个年代都使用那一卷书呢，作为整个的旧约的这种标准的圣经。但是呢，后来呢，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语言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都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都是希腊文是通用语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后来呢拉丁文就逐渐开始取代了希腊文因为呢拉丁文是在帝国的西部，也就是在现在的所谓的现在的欧洲那一带就是开始通用拉丁文那西方的基督徒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懂得希腊文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所以当时呢受过教育的人呢都是精通拉丁文的所以当时的大公教会呢因为当时还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时的大公教会也还没有什么新教或者是基督和罗马教之分，但是大公教会呢他们非常的需要呢一个呢优秀的拉丁文圣经的译本出现，所以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一位年轻的学者，这个学者的名字呢叫做哲罗姆英文名字叫 Jerome 落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呢，哲罗姆呢，当时呢是教皇的一个秘书，他是那个时代呢，就是公元四世纪里最杰出的一个学者这个人非常的了不得他是教皇的秘书了，但是同时呢，他也真的是非常的年轻有为，非常优秀。他精通呢，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他同时呢还能够阅读亚兰文、叙利亚文和阿拉伯语所以是语言方面的专家。那呢这个任务落在他身上，所以公元382年呢教皇Damasus 呢就委托他来完成这个翻译工作所以呢他就完成了这一本书，这个叫做呢他花了25年的时间将这个圣经的译成了拉丁文标准译本。这个译本呢对后面的整个就是天主教就是整个大公教会后面的多个世纪都使用这个版本的圣经了是被认为呢它是拉丁文译本里面最优秀的一个译本 ,OK, 是对基督教世界呢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译本 ,OK, 因为后面的其他的语种呢都是以这个译本作为标准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提到这个是怎么来的哈。这个拉丁文译本叫做 Vulgate,Latin Vulgate, 叫拉丁五家大本叫做我们今天有人把它翻成拉丁五家大本了。好，然后呢同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在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之间呢 啊，日耳曼语言呢发生了很多的迁徙和变化，这个有产生了民族大迁徙啊。这北欧的日耳曼语言，日耳曼人呢，就其实日耳曼人今天说是德国人了，但事实上的日耳曼人在这之前的话，包括很多种很多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他们呢，就是开始迁徙到这个欧洲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去了啊。所以呢，有分成两大集团的这个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跟西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呢，就是包括现在的哥特人，就当时的哥特人呢，汪达尔人和伦巴德人，他们就迁徙到西北北欧那一带，以及的东欧那一边去了。然后还有西日耳曼人呢，就是后来当时的包括萨克逊人呢，就是今天的英国人那一带的啊，英国人、苏格兰人等等的，还有苏维会人、法兰克人就是现在的法国人应该。主要是它的前身，和阿勒曼尼人呢，他们就迁到现在的西欧那一带去。所以在现在就前后面的这两个民族迁徙以后呢，就开始产生不同的这种语种啊，产生不同的语种啊。所以呢，除了拉丁文以外呢，又有一种新的对语言的这种要求出现了。所以呢，就出现了首先是出现了对英文圣经这种需求。好，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萨克逊人就是后面的英国人了，所以英国人呢后来就开始，他们就发展比较快一点，所以第一本呢，他们需要有自己的英文圣经。好，所以就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就是约翰威克里夫呢，这个人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他是第一个将圣经呢翻译成英文的这样的一位学者。 OK 啊，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呢，是中世纪了。他中世纪的西欧呢，当时认为呢，就是圣经呢是被当时的整个的教会所垄断的啊，是给圣职人员读的，只有教父、神父和神学家才能够解释的正确。所以呢，对一般平信徒呢，他们是绝对不反对你去自己去研读圣经的。完全反对。所以当时住在牛津的这个威克里夫呢，他却持不同的观点。他坚信呢，所有人都应该读得懂圣经。所以在这样的动机催促下呢，他就开始带着一批人呢，从五加大译本，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拉丁文标准版圣经呢，就是这个哲罗姆翻译的那个拉丁文呢，他就开始翻译成了中古英文圣经。所以这个时候呢，大概是在14世纪了，就是1380年，就是这样，快到14世纪的时候了。OK， 这本圣经的翻译成的，就是1382年的开始翻译成了，翻译成了这个，因为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完全是靠手来抄，一句一句这样抄写，抄出来的。OK， 威克里夫这个人呢，我要提到他的名字，他不仅仅只是翻译家了，他还是宗教改革的晨星啊，他整整比马丁路德呢早了一个世纪啊。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他认为呢，把圣经呢推崇到一种就是唯独圣经，就是他认为呢，当时他反对当时的教皇，因为他们觉得教皇乱解经，所有的这些他们出的这些教皇的话呢跟圣经是不符合的，所以他认为呢，主张以圣经为独一的权威，以信心为得救的条件啊，这个观点叫做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靠信心论呢，后来就成为后来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他被认为呢是宗教改革的晨星了哈，这个是后面的这个讲到。后面一个话，他对后面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影响啊都很大啊，都很大。 OK， 所以呢他翻译成第一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的缺陷在哪里？它是中古英文，非常非常艰涩难懂啊，那就是不适合后面这个英语的流传，所以后面我们会讲到了它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英文版圣经，后面我们来说啊，那是什么呢哈。那我们现在接着讲的这个，所以在公元1408年，在英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统治下呢，他们当时认为就是没有主教的允许的，用大众英语翻译圣经和唯独圣经阅读圣经是违法的，就是当时我们讲到的，就是在约翰威克里夫的那个年代了。 OK， 就是后来没多久了他认为呢不允许你来，就是所以当时呢只有一本，整个英国呢只有一本英文圣经，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约翰威克里夫写的这本英文圣经啊。所以当时的圣经是就是没有人可以随便的可以接触得到，所以你看看这些圣经呢都是被在教堂里的，它都锁在教堂的那个我们讲的讲台上面你要看的话呢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够打开来才能够读得懂它都是上锁，一般普通人接触不到圣经。 而是属于教会垄断的一个资源，这个属灵的资源。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触到他的话语。好，后面呢我们就是讲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到了印刷技术的发明。印刷技术是在公元1455年，也就是15世纪的时候，在德国由一个叫做约翰古腾堡的这个人呢，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啊，那个机械印刷的其实就是了。所以呢就在德国的美因兹了印刷了第一本圣经，因为有这个活字印刷呢，他一天呢就可以印刷300本圣经，所以就这简直是对，这简直是对当事人来讲是没办法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觉得说，所以的这个大规模的让圣经能够流传的就变成了可能了啊。 OK 啊，那在公元1516年，也就16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德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了啊，他跟马丁路德两个人呢其实是同时代人啊。他呢他是一位学者，他叫伊拉斯摩啊 Erasmus。 他呢发现了一个更加精确的希腊语版本和一个大众拉丁语版本。这两个版本呢，现在普通的我们已经一般 不太看得到了，但是这两个版本呢，它的版本对后面的圣经的翻译呢，翻译成英文圣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哈。好，那么讲到了，就我们讲到了第一本英文圣经的诞生，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本非常重要的英语，另外一本语言的圣经呢，就是德文的德语圣经的诞生。德语圣经的诞生，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提一下呢？因为它离不开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所以公元的1522年呢，马丁路德呢将新约从希腊文呢译成了德文。也就是当时呢，他用了好像有将近3年的时间吧，就躲在那个里面啊，躲在一个叫做瓦特堡的一个地方呢啊，将新约圣经呢从希腊文译成了德文啊，他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工作。当然我们说马丁路德除了是宗教改革家以外，他其实最大的一个，其中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德文圣经的产生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的宗旨，他跟他的前面的先驱威克里夫是一样的，就是他的目的呢，就是让全民都能够读懂圣经。OK 啊，好，那他的这个德文版的圣经在1522年诞生之后呢，紧随路德的圣经之后呢，其他的语言，比方说法语啊、荷兰语啊英语的白话译本也开始相继出现。前面我们讲到了威克里夫的那个英文圣经呢是古英文啊，是比较古的。那后来的白话文的圣经，所以我们就当我们讲白话文的圣经的时候，已经一定离不开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William Tyndale。William Tyndale 呢，就我们中文名字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威廉丁道尔啊。今天你去看到我们，他还有丁道尔的解经啊，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一个学者啊。他呢，威廉丁道尔呢，他被认为是英语圣经之父啊。OK， 你要知道呢，他的母语呢当然是英文了，但是他也是精通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他能够说流利的法语、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是非常了不起。他21岁的时候就已经考到牛津大学里面去了，后来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啊。所以呢，在丁道尔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已经是16世纪了啊，罗马天主教廷呢只允许拉丁文圣经流传，不允许的私自翻译啊。OK， 他们认为呢，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拥有和解释圣经。OK， 在当时呢，唯一的一本圣经译本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哲洛姆翻译的这本拉丁文五加大译本。OK， 后来呢，虽然在英国呢，当时还有另外一本英文圣经，就是谁写的呢？就是那个威克里夫翻的，但是因为呢，普通百姓是看不懂的，因为它是古英文，上古英文，所以呢，他们急需要一本，就是白话的，普通老百姓，英国老百姓，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本圣经。所以呢，1526年到1536年的10年间，就是他使用了10年的时间 OK， 丁道尔呢，根据希腊原文，将新约圣经及旧约的大部分呢，译成了英国人当时可以明白的现代英语圣经。注意哈，廷德为什么会被称为英文圣经之父呢？就是因为他把圣经呢译成了当时英国人能够看得懂，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的现代英文圣经，啊。并不但是印刷了，而且他那个大批量的开始印刷啊，不但是你翻译了他，而且能够印刷出来了，所以几千本几千本的印啊，所以他当时呢他遭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啊，1535年呢他被捕入狱，并且呢很快呢当时呢英国的国教啊就将他的处死，把他处死以后的烧死在这个火刑柱上。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曾经呢他给他的罪行呢就是觉得说就是说他是异端，因为他私自翻译圣经并且流传圣经啊，所以呢这是他的罪名啊。他临终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主啊，求你开英国国王的眼呐 啊所以他是为当时的亨利八世祷告啊。丁道留下的留下来的遗产呢，就是永远改变了英语世界的人所阅读的圣经。丁道这个译本呢，对后面各种译本，包括最著名的英文版钦定本在内呢，都有巨大的影响，啊，都有巨大的影响，啊，这是，但是他为此殉道，为了这本英文圣经，他殉道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后来呢他死了之后的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呢后来脱离了罗马天主教， OK， 英文圣经就不再受天主教的控制了，所以后来1535年呢第一本英文版的英文的新旧约圣经就开始大规模的印刷出版啊，这些都是根据丁道尔的这种版本来印刷的。好，然后科弗戴尔的圣经呢是第一本完整的英文圣经啊，它是公元1535年翻译完了以后呢献给王后亨利八世的妻子安妮波利尼啊，这个圣经呢就不是特别的那种，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OK， 好。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了在丁道尔的圣经之后呢他的这个现代英文圣经之后呢他的那个后来就接着就是讲到了日内瓦的圣经，这个日内瓦圣经呢也跟丁道尔的圣经有很大的关系。他死了以后被烧死了以后他完成了整本的新约的翻译，但是旧约呢他可能当时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他这个译经的工作呢就由其他的人继续完成。所以呢在1560年呢在日内瓦出版，在当时呢就是他很多的学者在英国的学者呢都已经没有办法在英国待得下去了，因为亨利八世死了以后呢他的女儿继位，因为亨利八世没有儿子嘛啊，就有女儿的这个谢逊玛丽呢她是天主教的，所以她对新教的基督徒的迫害的很厉害，所以他们为什么她叫谢逊玛丽，因为她屠杀了很多新教徒，所以当时新教徒呢就是英国的新教徒呢就全部他们不但是英国的其他各个地方的新教徒呢都逃到日内瓦去了啊，逃到日内瓦去啊，然后他们就继续在那里完成英文圣经的这种翻译工作，就形成了后来的日内瓦圣经啊，成为后来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圣经。OK， 日内瓦圣经呢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圣经译本之一啊，它比呢英王钦定本圣经呢好像早了50多年 ，OK， 是16世纪新教使用的这个圣经，它是宗教改革时候的，这些说英文的这个基督徒使用的一本圣经，啊，当时的约翰诺克斯啊，约翰班扬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天路历程的那个作者呀，啊，莎士比亚呀，当时他们所使用的圣经都是日内瓦圣经啊，都是日内瓦圣经啊，然后当时也就是当时清教徒所使用的圣经呢，都是日内瓦的圣经，所以他包括当时乘五月花号前往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也就是他们来到美国发现美洲大陆，在这里美国大陆定居，他们所携带的圣经呢都是日内瓦圣经。 OK， 所以在前几年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呢家里还保存了一本日内瓦圣经，已经有500多年了，当时呢我先生捧着这本圣经的时候就热泪盈眶，因为他这是清教徒从这个欧洲带过来的啊，是原版的日内瓦圣经。 OK，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这个日内瓦圣经呢，在很多地方呢都是丁道尔的译本哈。OK， 那日内瓦圣经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OK， 好，我们再讲到了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英文译本，就是英王钦定本呢。我们大家可能今天都非常熟悉这个版本。现在这个英王钦定本呢，到现在还在使用，现在依然是全世界很多说英语的这个信徒呢非常喜爱的一个译本。OK， 所以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一个叫做英国国王 James 啊，他呢是授权了54位学者啊，他就从事呢翻译的工作，用了6年的时间。他参照了希腊文新约标准译本啊，主教圣经和廷德尔圣经，就丁道尔的圣经了啊。最后呢，就形成了今天的英皇钦定本。这个英皇钦定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但是在英语世界很重要，而且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就是参照英皇钦定本来进行翻译的。OK， 所以它很重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在1629年到1947年间呢，有好几个著名的圣经手稿被发现。在这里呢，这些手稿呢都成为后面圣经翻译的一个来源。因为呢大部分人会认为说你的这个能够参照的这个版本越早是越好的啊。但是尽管圣经在整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非常忠于原文的啊，它整个的这个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呢，还是要早期的版本会比较好一点。OK， 所以在这里要提到的一点呢，就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就是在是由一个牧童发现的啊，好像他们大概是1947年啊，1947年这个是哪一年呢？我不知道，应该是就是40-50年代的时候吧啊。他们就发明，就是有个牧童在死海的一个，这个沙漠里面的一个旷野里面的一个石洞里面的，就是洞里面的，找到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这种古卷啊。这个古卷呢，里面就包括很多的圣经里面的手抄本，比较古老的这个圣经。那后面发现呢，他这个死海古卷里面发现的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之外的每一卷书都在死海古卷里面有找到。OK， 也就是说死海古卷的这个时代呢，是从耶稣之前170年到耶稣之前的58年间就发现了所有的这些书呢。以前有很多人攻击圣经，认为呢有的人认为呢圣经是包括有很多的圣经是不完整的，是后面的人加进去的啊。那么他们认为呢，但以理书一定是在耶稣诞生之后，是在新约时代写成的等等的。结果呢，发现呢，它已经包含在死海古卷里面了。这个死海古卷呢，它最说明的一个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明旧约圣经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定型了。也就是说，今天的旧约跟死海古卷上的旧约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后来又被后来的这些像今天如果有人去翻译圣经的话，会参照这个死海古卷的旧约。当然，这里主要是讲到旧约了，因为新约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OK， 就顺便提一下，就不多说了。好，现在我们重点来讲一下中文圣经和合本的诞生。这本圣经呢，是上帝给我们华人。是我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但是呢，由上帝呢感动他的仆人啊。你要知道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中文圣经的和合本翻译肯定是中国人译的吧，对不对？不是，他们是西方的宣教士翻译的。OK， 你要知道的，以前的所有的这种教会的大学呀、文化新文化的运动杂志出版等等，所以其实都是当时宣教士来做的，最早都是宣教士来做的。 OK， 它是由一个委员会集体翻译而成的。这个委员会呢，是由当时的西方，包括主要是英国跟美国的宣教士，在华的宣教士，还有他的差会，挑选出每一个宗派里面最优秀的精通中文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还有呢宣教士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所以当时呢，他们的这个委员会里面呢有7个人，都是顶尖的，就拔尖的这些学者。 他们来自的宗派呢有什么，有美国的长老会，美国长老会的迪考文，有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还有呢美国公理会的傅善，还有呢梅伊美会的这个路易斯还有呢伦敦传道会的文书田等等，他们组成了将近一个有七八个人的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然后还带上他们的中文的助手，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用了将近28年的时间将以这个英王钦定本为母本，把它翻译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白话的中文圣经。OK， 他说翻译工作是由1890年开始到1919年开始完成。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这个译本呢是文笔非常的通畅，非常的优美啊，翻译的你都想象不出这么优美的文字怎么能够出，怎么这么美好的这种汉语竟然是出自于外国人的手。 OK， 当然有他们的中文的这个助手在那里面了啊，但是呢的确是他们却是来自外国人，但是他们非常精通中国的文字啊。像这个傅善呢，其实我们提到两个重点的人物，就是迪考文，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会长迪考文啊。迪考文呢他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来华宣教士，他又被称为是教育家、翻译家和慈善家，他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就是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现在的大学，所以就是在山东山东的广文大学，就是后来的齐鲁大学的前身了。 OK， 他在中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这种劳动的代价他在这里，他没有他一生的殚精竭虑了，可以说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尽钱，非常的忠诚然后呢。但是他没有等到这本书的这种诞生和问世呢，他就已经离世了，就后来就归天家了。 OK， 但是呢另外一个叫做傅善的这个翻译家，傅善呢他是美国公理会的一个宣教士，他整整在中国待了60年，在60年他主要的这贡献呢就是翻译圣经就是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这是他为中国教会留下的最宝贵的一个遗产他在中国呢除了这个翻译圣经以外，他也布道牧养教会，他还进行教学，还编撰汉语字典，你知道吗，最早的汉语字典是由外国人给我们编出来的他是参与了非常深远的这种工作，就是那当然了，就是在这本官话和本圣经诞生之前呢，中国也有圣经，也有我们的中文圣经。早在几十年前，就是在这本圣经诞生之前的几十年呢，马礼逊，你知道马礼逊是新教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师。OK， 新教来华，在这之前的话，天主教也有派人来，在明朝的时候，天主教就已经派人来了，但是呢，马礼逊是新教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师。OK， 他也翻译过，他在马六甲那边呢，他翻译出了一本文言文的中文圣经，但是文言文呢就是不太普及，因为大部分的那个时候呢已经很多人呢已经看不懂了，就只有读书人才能看得懂，一般的贩夫走卒呢就是看不懂的。 OK， 这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宣教士，就来华宣教士，他们认为呢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英文版的圣经，一个白话文的这个官话的这种圣经，因为当时呢，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呢产生了这种如火如荼的，就是白话文就开始作为一个比较普及的一种语言文言文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呢，已经要被淘汰了就说话说文言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OK，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时的翻译队伍了，就是当年的翻译委员会的成员跟他们的助手。 OK， 从左至右了，他就有这个鲍康宁傅善迪考文路易斯还有就是这些当时在他们在烟台的时候开会时候一个合影好， 那和合本呢，终于呢，就是经过了将近28年的这种艰辛的劳动啊，他们呢，就是1919年呢，就在中国正式面世了。他一面世了以后呢，在中国呢，就引起了发行中文圣经的这个热潮啊。很多人呢都是用和合本来做来识字的啊，识字儿啊，因为当时呢没有其他的，没有很多的这种白话文的这种教学材料，所以他就使用圣经，所以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呢得以认识圣经的真理啊，认识耶和华和我们耶稣基督啊 ，OK。当圣经和合本出版发行以后呢，轰动了整个的中国基督教界，它不但是轰动了基督教，也轰动了民国初年中国的文字界了。当年呢，正在大力推行白话文的文学大师胡适呢，对这个圣经的诞生呢，就是欢喜雀跃呀，因为他当时找不到一本有白话文的范本，所以圣经的出版呢，就使得他呢大喜过望。他称赞呢和合本圣经是中国第一部最完美的白话文经典巨著。OK， 那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做谁呢？叫周作人。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啊，鲁迅的弟弟。他在1920年呢，也在一篇演讲当中，他提到说，他说，这本圣经除了这个在基督教的这一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以外呢，他说呢，他的这种慎重诚实的这种译法呢，原作的文学趣味呢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得他译文的文学价值提高了，也就是他认为就是高度评价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和合本圣经的这个文学方面的价值 ，OK， 那我们知道的，我们和合本的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还是非常喜欢和合本。虽然经过将近100年的中国的这个白话汉语呢，它的这个文字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今天有一本更接近今天的。就语言使用习惯，但是又保存了和合本它的这种精髓的一个叫做和合本修订本，因为和合本里面有一些词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比方说教训，基督的教训，这个教训呢现在就有点负面了，有点贬义了，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就等等的有一些词语了，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就会换成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呢还是主要保存了和合本它的这种精髓，比方说它的风格，和合本是非常有诗意的一卷书哈，就是非常有诗意。你看他又讲到了说，你比方说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呢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讲到诗篇84篇的6章6节，非常优美的文字。阿摩斯书5章24节，为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等等，都是非常优美。你想象不出这样的文字竟然是出自外国人之手，它体现了我们的汉语之美。OK， 所以呢，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依然会喜爱这卷书，是有这个原因的。OK， 好，这边古海四海古卷，讲到了四海古卷哈，这个我们就不讲过了。讲哈，从1885年到现在呢，有将近30个不同译本的英文圣经。那从现在开始，圣经呢，到目前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将近3000种的语言啊。那我们就讲到了现在，到底现在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使用圣经呢？根据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全球联盟啊，威克里夫我们讲的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翻译机构，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圣经了。OK， 他呢有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的120多个机构组成，所以它叫联盟，就是这个意思啊。他的这个统计呢，表明呢，现在已经全球有58亿人在使用圣经。现在呢，世界上在活跃使用的语言呢，一共有7000种语言啊，已经有3000种语言呢，已经被翻译有已经圣经呢，已经被翻译成了3000多种语言啊，还有13亿人呢，没有母语完整版圣经，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让接下来的这13亿人呢，都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 啊，所以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到2025年呢，要完成每一种语言的圣经翻译。这一个为什么会对我们基督教很重要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我们世界上全球得救的人数，基督徒人数，当基督徒在全世界各方各族各民各国都有人得救了，得救的人数满了，耶稣基督到来的日子就快了啊！因为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得救，要有福音的要广传啊，那就一定要有圣经，对不对啊？所以呢，威克里夫呢，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翻译圣经啊，翻译圣经，让每一种语言的人呢都能够获得他们自己的神的话语啊，他们都有得救的，有得救之道啊，都获得一本得救之道，那么他们得救了以后，耶稣基督他来临的日子就近了。OK， 感谢赞美主。好，那现在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圣经到今天为止得到了长足的这个传播和发展，这个媒介呢也由当初的石头啊、粘土啊、皮革呀，到纸草啊，到印刷，到工业印刷圣经，到现在的网络圣经啊、手机的这个应用啊等等的。好，你看今天到2017年底呢啊，最大的网络圣经 YouVersion 叫做这个圣经版本呢，现在在我们在中国你也可以去下载了，下载到手机上面去啊。我看到了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在国内使用的就是微读圣经，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美国呢，都使用这个啊，这 YouVersion 这个圣经的这个手机版。它这个手机的 APP 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亿次，这是2017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所以到2018年可能数字这个还会比这个更高啊。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有多经常阅读你的圣经呢，圣经是如此的宝贵啊！你经常阅读吗？每一天都阅读它吗？每一天就吃它喝它吗？啊，你对它的胃口怎么样啊？每一天是不是想要吃喝神的话语呢？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资料，就是圣经当中的这个章和节是怎么划分出来的，是原来的作者就已经包含了的吗？啊，看他怎么样来的哈。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一本和合本，就不是和合本 ，sorry， 叫福音书的合参本，合参本就是有四福音书合在一起使用啊，合在一起使用。好，哲罗姆呢，我们就讲到了翻译拉丁文圣经的那个作者呢，他是第一次开始将马太福音呢分成长章和短章，啊。然后后来有个叫做卡罗的人呢，在公元1240年呢就开始现代的分章了，就是由他就分章分节就从他这里开始了 ，OK， 啊，然后后来呢，他卡罗后面的就是 Stephens， 他在公元1551年呢，啊，他一个叫做罗伯特·斯蒂芬呢，就将圣经开始分节了 ，OK， 卡罗的将他分章，啊 ，Stephen 呢就开始分节。所以这个分章分节是由他们来完成的，啊，这个章节的划分、段落、章标题、中心参考都是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本有的。OK， 这一点要知道，啊，但是这些划分呢，非常有助于我们去学习圣经，啊，它呢并，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启示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会给我们提供给我们便利啊，有一些章节呢，我们也觉得它划分的不是特别恰当，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很感恩，也因着他们的付出这么艰辛的劳动呢，划分章节让我们可以轻松的找到经文的位置，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去给它找出来的，哦，是那一节那一章说了一句话在哪里啊，怎么去找啊，但是因为有章有节的话，就等于给神的话语呢，每一个话语呢标了一个地址啊，就是标了一个位置和地址了，所以就很容易找得到啊。约翰福音3:16啊，这是这个地址，神爱世人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这是这一节经文的这个地址。 OK， 非常感恩吧。好，我们今天呢就结束了，我们讲的圣经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祷告了，让大家能渴，在今天我们学完了圣经是怎么来的以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渴慕神的话语。 非常渴慕他。好，我们先结束。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天地万物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圣书只有一卷的，这个得救的道都在这里面了。主啊，感谢你千百年来赐下多少的这个先驱，我们主内的多少的弟兄姊妹为此呢献上鲜血生命啊，为了这一卷书能够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我们真正能够拥有一本圣经的年代不会超过500年。在众多的漫长的岁月里面啊，你的信徒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你的圣经，他们只能透过别人来传给他们。感谢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拥有一本圣经。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们呢，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多么大的一个特权啊！这是有为了这一卷，为了今天能够拥有这本圣经，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鲜血的代价。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对中国华人世界的这种爱，对我们中国信徒的这个爱。你派遣宣教士来到中国，花上漫长的岁月，就是为了让这本书呢让我能够达到我们的手中。他们为此呢献上生命，献付出鲜血，付出辛劳。主啊，他们这是殚精竭虑啊，他们在中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谢谢你，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啊，每一天吃喝你的话语，渴慕您的话语，让我们对您的话语的胃口越来越强啊。然后呢，不但是吃喝，还消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帮助他们行出您的话语来，践行出您的话语来。因为您赐下这个话语，这个不是指信息，那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罪人，乃是要成为一个重生的罪人。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将您的话语呢化成一种生命的样式，能够荣耀基督，见证基督的美好将越来越多的人带领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